请看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。以赛亚书二十五章，这章的题目是公义与救赎，公义与救赎。我们看这个题目也正符合本卷书的这个中心的意思，因为以赛亚书全卷书它的中心就是神的公义与救赎，也可以说神的审判与救恩。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一章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一章的第五节，五十一章的第五节啊，这里说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。所以这件圣经也可以说是本卷书的一个中心的意思，神说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。还有在六十三章的第四节，六十三章的第四节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啊，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，也是一面向列国，向一切抵挡神的权势，神要报仇，但是神要救赎他自己的子民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本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小段是先知向神感恩的祷告，先知向神感恩的祷告。那这也是接着前一章啊，因为先知预言耶和华必在锡安作王，所以他开始感谢神啊，他向神感恩，他说耶和华呀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，成就你古时所定的。所以先知他甚至在属灵里，在预言中，他真正的看见神的作为，神的大能，神将要做王。所以他说耶和华呀，我啊称颂神，他在称颂神，他说你是我的神。那真是我们要经历耶和华究竟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啊，是亚伯拉罕的神不错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如今啊，让我们真正向先知说耶和华呀，你是我的神啊，让我们真正经历，真正认识这位神是我的神。所以他说我要尊崇你。什么叫尊崇神？就是称颂尊重这一位神，他是至高无比，是至圣至荣，是可颂可畏的神，至大无比。所以诗篇说耶和华本为大，其大无可比，那只有神是至高至大的神。所以我要尊崇你，我们要尊崇主，就是我们要凡事尊神为圣，凡事高举我们的神，尊崇他啊，一切的事情上都要遵循他的旨意，尊崇他的话，尊崇他自己。我要称赞你的名，主的名实在是应当被称颂的。所以他说我要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，就是过往神在以色列，在整个这个民族，在神的儿女们身上，神所行的都是忠信诚实，他怎样说他一定怎样成就，他行过多少奇妙的事，真是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奇事不可胜数。下面成就你古时所定的，就是说神你在过去你怎样行了这么多的奇迹神迹奇事，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，如今在末日他也要成全啊古时所定的一切，就是神的旨意在未来也要成就。所以先知真是在灵里有所看见。下面我们看接着看下面从第二节到第五节，接着就是看见列国受审，困苦人蒙拯救。这就是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抵挡神的一切列国一定要受审判，而一切困苦人贫乏人要得蒙神的拯救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第二节，你使城变为乱堆，使坚固城变为荒场，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，永远不再建造，这就是神的审判，这就是神的这个罪恶滔天的城啊，世界上霸 故意不认识神，他们做了多少恶事，将来有一天这些城要变为乱堆。你看索多玛俄摩拉是被焚烧，所以索多玛的意思就是焚烧，俄摩拉的意思就是废墟。所以你今天你作恶不肯悔改，将来真是要成为乱堆，而且变为荒场，坚固城都变为荒场啊！外邦人的宫殿那真是享受的地方，奢侈淫逸的地方，这些个城也不再为城，永远不再被建造。所以世界和其上一切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。下面说，所以因为神的审判，那么有一些个国家啊，他们要醒悟过来，所以他说，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，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。所以说啊，因着神的审判，因着神的公义，所以有一些个城，有一些个民，他们要啊转过来，要荣耀神。那连强暴之国的城也必敬畏神，所以敬畏神是多么要紧啊！所以不经过审判，人不认得神，也不知道敬畏神，更不知道荣耀神。那是我们巴不得更多的国家，这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，有更多的国家民族都能够认识神、敬畏神、荣耀神。第四点，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，如同暴风直吹墙壁，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，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，做躲暴风之处，做避炎热的阴凉。那这些圣经更给我们看到了，啊，这是地上有苦难，真正是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啊，这是迫害教会啊，多少神儿女受到压制啊，受到强暴啊，受到迫害啊，好像暴风直吹墙壁一样。但是在苦难中，神他是做贫穷人的保障啊。谁是贫穷人？真正承认自己，看到自己软弱无靠无助，只有神是他们的拯救，是他们的依靠。所以这种人就是贫穷人啊！你肯依靠主，承认自己软弱，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好像那个罪人一样，神啊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那么神就成了他的保障啊！神亲自保护拯救，也就是我们的方舟一样，是吧？所以贫穷人主做他们的保障，困苦困乏人在极难中，神就是他们的保障，而且呢是躲暴风之处。你看现在这个天灾人祸到处都是，这是狂风暴雨一样突然间来到，也好比炎热的夏天呢啊，主就是我们的阴凉，你要躲到他的里面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逃城，是我们那个躲避炎热的阴凉啊，使你能够啊在他里面能够得到安息，那、啊、得到保护，主就是我们的保障。所以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真是要分别出来，要分别为圣，以神为我们的保障。第五节，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，好像干燥之地的热气下落啊，就有外邦人啊，外邦人的喧哗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诗篇第二节。啊，诗篇第二篇，我们就看到外邦人是在做什么啊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篇，第一节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，并他的受膏者。这就是外邦人的喧哗，在抵挡神，一同起来，他们谋算虚妄的事，没有神，没有神，他们在造巴别塔。你看每一个时代啊，地上的君王啊，一些个英雄啊啊之辈，他们在怎么样一同起来，而且一同商量在抵挡神，他们一切所做的都告诉人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来抵挡神。但是这些个外邦人的喧哗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压制。那、啊、我们的神啊，他是神，他是全能者，那、啊、他要压制这些喧哗啊，叫他们转眼之间就归于虚空。而且呢，我们的神在天上要发笑，要发笑啊！主必斥笑他们啊！而且呢，在怒中要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要惊吓他们啊！所以我们真是认识我们的神，今天神亲自替我们来应付仇。 是外邦人的神话啊，而且呢是干燥之地的热气，这个热气啊就是这种魔鬼的权势啊，在这里张狂啊啊，铺天盖地啊，告诉人没有什么犯罪啊是什么是合法的啊，一切罪恶都是平等的，一切罪恶都是自由的，所以这种权势神要使他的热气下落，使他降下来啊，禁止强暴人的凯歌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，这都是神的作为啊。你觉得你了不起的时候，你最得胜的时候也就是失败的时候，像拿破仑一样是吧，你今天是盖世的英雄，你要请战，你要征服全世界吗？但最后一天什么，最后终于看到强暴人的凯歌，神要禁止，神要禁止啊，好像热气被云影就消化了。云影，云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全地一切罪恶的权势就好像云影一样转眼就消化啊！我们真是要像先知这样的来向神感恩啊，因为他灵里有所看见。所以当你灵里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你说向神有什么祷告，有什么感恩？所以这段是先知向神感恩的祷告，因为他在灵里有看见，他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呀，是一个啊施暴的神，是一个施暴的神，是一个公义的神。下面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，基督作王设摆宴席，基督作王设摆宴席，这段是预言将有一天基督要作王，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，神要为万民摆设丰富的属灵的宴席，这个宴席也就是救恩的宴席啊。历史历代神都为他的儿女们，为万民，这个万民就是你，不管是谁，你是有钱是没有钱，有地位没有地位，有知识没有知识，今天你只要肯渴慕来到神的面前，今天神都为他们摆宴席啊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设比喻是吧，他要摆宴席啊。所以他说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。为什么说山上呢？这个山就是神殿的山，神的殿要被高举，神的山也被高举，万民有一天要流归这一个山，所以他说要在山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享受属灵的宴席，那你一定要上山啊！我们要上属灵的高山，我们要渴慕的追求。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必得着了。所以我们要渴慕的追求，要上属灵的高山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要在这个高山上，他要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。这个肥甘是主自己为我们牺牲啊，成为属灵的宴席啊，肥牛犊啊，成为一个宴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，并沉浸的陈酒设摆宴席。酒是代表属灵的灵交的甘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主有这样的亲密的灵交，那你享受到属灵的宴席啊。他又必在下面第七节第八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上属灵的高山，你享受属灵的宴席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必定会得到四个结果，四个结果。我们看第七节，他必在这一个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叛子。所以你来到这个高山，你吃了属灵的宴席，你一定会看见什么呀，那一个遮盖你的那一个叛子，那个拦阻就被除掉啊！真是跟主能够面对面那个认识主，好像诗篇里说，我醒了以后我得见你的面，我就心满意足啊！我们常常见主嘛也在追求，但是常常还有一个叛子，这个叛子就是我们个人的拦阻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那么就是他们的律法，他们靠律法，以为靠律法有可夸的啊，以为行律法能够称义，这就是他们的帕子。而我们常常也有自高自大、自满自义，这也是我们的帕子。所以你今天上高山吗？第一点就是你会看到神要为我们除掉这个帕子，所以我们的帕子几时揭去，我们就能够真正能够看见主，那个认识主，那真是跟主面对面。第八节就是他已经啊，我们接着看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。所以你上到属灵的高山，你吃了属灵的宴席，你真正看到什么呀，神就把你真是经历到死而复活的变化，生命的 许多许多方面还是死的，不是活的啊。对主的认识啊，这也是知识而已，或者头脑而已，那你还是在死亡里面啊。罪恶也被捆绑啊，也被罪恶所捆绑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脱离死亡的权势，那是经历与主真正的生命上的更新改变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好像挪亚全家进了方舟，那真是经过死里复活以后出来以后，那就能够为主结果子。所以这里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因为主他是永活的主，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主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是荣耀的生命啊，是复这个不但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把我们的生命带到天上啊，使我们是一个升天的生命。下面第三是什么？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。你看这是多大的恩惠！你上高山，主把眼泪擦干。我们经过痛悔啊，经过撕裂，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啊，这个眼泪神要擦干啊，你就会得到神的安慰。像保罗说，我们经过啊不能够后悔的那个懊悔，就能够生出真正的啊悔改的果子来啊，彻底的在神面前蒙恩，眼泪擦干，伤心的眼泪，痛悔的眼泪，我们为人代祷的眼泪，为国为民流泪的眼泪，有一天神要擦干啊，真是。得蒙神的应允，得到神的安慰，最后就是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啊！以色列民被辱，这是羞辱。我们灵性啊跌倒软弱失败啊，而且呢不能结果子，这是羞辱。就好像一个妇人，你嫁人了，一直都不能怀孕，也没有孩子，这是羞辱。我们信主很多年，我们常常没有果子，这是羞辱。所以有一天我们生命被主更新改变啊，万国万民都要因我们而蒙恩，我们真正的做那个亚伯拉罕实实在在真正的国这个子孙，那就是啊，万国都因我们而蒙福，那你就没有羞辱了。所以神要除掉我们的羞辱。所以这里先后是四个方面，你上高山，神要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灵里的追求不是徒然啊，生命被主更新，被主改变，而且呢啊，他要什么呢？要除掉我们的怕啊，他要吞灭我们的死亡啊，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，他还要除掉我们的羞辱，让我们在人面前也有见证。那、啊、这里说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宝贵的应许，我们要抓住啊，是神亲自说的。只要我们今天肯上高山，你一定得到这个宝贵的应许。最后我们看九节到十二节，九节到十二节。啊，这里给我们看到两种结局，也就是说明是两种选择啊。一种是告诉我们，神的子民有一天蒙神拯救，而仇敌最终必定败落。我们看第九节，到那日，人必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”啊，这里连着讲到两次提到素来等候他，所以我们要素来等候他，等候他的必不羞愧，等候他的必蒙神的恩典。所以这里是先知预言说，到那日有一天，也就是神的子民彻底被掳归回，也就是当我们的心完全归向神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啊。所以我们的神啊，他是实行拯救的神，他也是什么呀？也是实行啊报应的神。所以今天你素来等候他，就是说我们一直我们的眼睛是仰望我们的主，仰望他的救恩啊。如同呢、啊，在箴言里告诉我们：“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框旁边等候我的，这人啊，变为有福啊。”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恩典、我们的门、我们的福啊？就是你素来等候他，仰望他的救恩，那之中他必拯救我们啊！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，所以我们要仰望他，素来等候他，也就是我们投靠在他里面啊。所以诗篇说：“我要等候耶和华，我要耐心的等候他啊！”我们的指望在乎他，他的笑脸要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仰望他，要投靠他。你在苦难中，在风浪中，在灾难中，在危险中，我们等候谁？我们就是等候我们的主。因为他必拯救我们，这是耶和华啊！你要知道，这是 我们等候就是耶和华，他来拯救。所以第二次又说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所以可见呢，等候是不容易的，等候的功课我们大家都要学啊，所以等候他的必不羞愧啊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怎么等候，也就忍耐的等候他啊。我们必因他的救恩而且欢喜快乐啊，这个时候真正主擦干我们的眼泪啊，长期的等候最终看见神的救恩来到啊，这个救恩也代表他全面的救恩，最终他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使我们身体都改变，使我们这些必朽坏的将要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将要变成不死的，死都被什么被得胜吞灭了啊！他的救恩啊，真是真正的领导我们每一位啊，真是等候他的必不羞愧啊！所以要因他的救恩而欢喜快乐啊！真是啊，到何等的感恩啊！所以主是我们的拯救，但是我们今天要等候他啊，就是我们要投靠在他里面啊。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八节告诉我们啊，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就当苦难中啊，就是甚至这个亚述大王的这一个啊权势来到啊，因为神的儿女不听神的话，神兴起亚述大王啊，他的权势来到，但是神仍然说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啊，遍满全地。他真正是愿意我们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，你就能够尝到了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啊！所以主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但是我们今天要仰望他啊，他就要展开他的翅膀啊！多少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呀？啊，不懂得等候啊啊，去靠这个，去靠那个，去仰望这个人，去仰望那个人，那一定羞愧啊！你不会尝到的这个他救恩的这个欢喜快乐啊，所以一个真正等候的人，你会得到了至终的因他的救恩而欢喜快乐啊，因为神是信实的啊，他是可靠的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，至终让我们看到啊，他的恩典啊，真是丰富的领导，大复兴将要来到，这都需要等候。好像哈达谷啊，在黑暗中，在夜间，他都在歌唱啊，他等候他等候神啊，他在。夜间还要歌唱神，还有信心相信复兴一定来到，所以我们要等候他啊，复兴一定来到。第十节的上半句说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，为什么你能够欢喜？因为之中我们看到神亲自保护这个山，按手在这个山上表示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亲自保护锡安山，这个山就是神殿的山啊，也就是保护他的教会，保护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要仰望他，要仰望他啊！我们要看见神的手亲自伸出来，要拯救保护啊！所以新约里也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今天是在神的手中啊，是在神的手中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啊！所以我们要仰望，要等候他，而且要等候到底。底下接着十节的后半句开始，一直到末了是讲什么？是讲了摩押人的结局啊！这摩押人，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啊，在其他以西结书也都讲到，但是耶利米四十八章是讲的最深刻，讲到摩押人将有一天神要惩罚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摩押人他向耶和华夸大啊，因为摩押人骄傲，而且极其骄傲，真是大骄傲，所以神要把他打下来。我们知道摩押人、亚门人，这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啊！这摩押、亚门，他们是属肉体的，他们是罗德的子孙啊！所以这些个啊，你看看他的结局什么？这里讲的是摩押人，其实也就是代表世上的列国啊，世上的列国的光景。这里说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，好像甘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。你看看他的结局，一定要被践踏。因为他践踏神的子民，所以神要践踏他，所以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啊！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啊，最终神要报应。你看看，不但践踏他，而且把他践踏在粪池的水中，你看这多大的羞辱啊！让他永远的啊，这个是灭亡啊！他便在其中伸开手，你看还在挣扎，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啊！就是说你任你怎么样的挣扎，也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，神要践踏他。所以赐平安的神呢，要把撒旦都践踏在他的脚下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践踏仇敌。你 看看这个最终的光景是什么，被谁践踏，被神践踏，也就是被神的子民，我们要转败为胜啊！所以神的儿女有一天神要为他们报仇啊，使仇敌 永远不能再什么呀再挣扎再起来。底下，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。所以今天你抵挡神，你今天不要神，向神骄傲，向神夸口，最后就是一并败落，一定败落。所以自高的必将为卑啊！所以神是阻挡骄傲的人，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我们里面常常也有摩押人啊，骄傲啊，诡计呀 就是挣扎呀，不肯谦卑呀，向神夸大呀，那你一定败落，一定败落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，除掉我们里面的敌人，那么将来一天神也为我们报仇，神是列国要在神的审判之下。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都倾倒，而且把它拆平，拆到尘埃。所以我们里面到底还没有自高自大的坚固的营垒啊，真是向神狂妄，一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这种撒旦的权势，有一天神要践踏，神要倾倒，而且拆平，拆的什么都没有，拆的最后都一直拆到尘埃啊。所以需要拆毁的东西一定要拆毁，让我们神的儿女谦卑听命顺服在神旨意当中。你看看那个救恩的欢乐，那是没办法形容的。所以等候他的必不羞愧，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但是如果我们骄傲啊，我们狂妄，我们向上夸口，你充满了诡计，那最终被践踏啊，而且呢被遭到了神啊，使他们败落啊，被倾倒，你的高台都倾倒，给你拆平。所以这张圣经啊，实在看到神的公义，同时也看到神的救赎，神怜悯一切属他的人。只要我们敬畏他，我们就是困苦人，我们就是穷乏人，但是神做我们的保障啊，他是我们的拯救，所以我们因他的拯救而欢喜快乐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